大家好，欢迎收听观测站好利哉，我是方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静文学的记者，也是一位作者，吕以荣。以荣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以荣的新书，这本书的标题呢我念一下，叫做《老穷奇幻记事：台湾底层社会的崩坏人生与求生逻辑》。那这本书是由静文学所出版的。那我跟静文学也有一点的关联因为这个我们之前美国台湾观测站，我们在静文学有这个有声书，然后呢我们这个也我也去录了十集的节目，叫做《大国下的台湾》然后这个是谈美中台关系的，一共有十集，在静文学的 Podcast 平台上面。那以荣，这个为什么你要写这本书啊？这个听起来是非常硬的一个主题耶，而且是社会底层社会的崩坏人生，哇，这听起来有点严重耶，为什么你要写这本书呢？
这个要从我刚进静周刊的时候开始讲起。静周刊跟静文学是那个同一个集团不同部门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刚进来的时候做了一个报道，是在讲那个好几年以前高雄大寮监狱不是有好几个受刑人企图越狱然后失败，然后最后他们就是有瑕疵的一些人质，然后最后是开枪自杀。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议题一直觉得蛮有兴趣的，想说为什么监狱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做的报道就是在谈台湾的监狱现况，就里面的环境很差，然后可能医疗资源不足啊，然后想要申请假释但是流程很混乱，所以很多人可能出不来。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认识了一个社工，他是在监狱当社工，然后他之前呢是在当无家者的协助单位的社工，然后他就跟我讲到说，其实很多人出了监狱之后，然后因为年纪比较大，没有找不到工作，然后生活有困难，那很可能就会在街上流浪，所以就是变成是他现在的服务对象是他以前单位的服务对象，然后他刚好两边都可以衔接到。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有跟我提到说，他会协助一些人去租房子，然后这些人可能会住在一些破烂的地方，然后成为一些孤苦无依然后生活困难的独居老人，等他们死掉之后会有一些慈善单位协助帮忙办后事，就帮忙做一些尸体处理啊、丧葬补助啊这些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更好奇，觉得说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怎样子的社会关系。然后所以在那个大寮监狱的议题结束之后，我后来又写了一个关于老龄贫穷租屋族的文章。
我可不可以说你在从开始当记者之后几乎都是在讨论这些比如说社会边缘人，然后尤其是我看你在那个静好听上面有一个节目叫做睡到底的人生，然后介绍就是说社会边边角角的故事嘛，对不对？然后而且这个副标题叫做探照挂在安全网边的人们真实需求，也就是说社会上有一群人其实他是没有被我们这个安全网照顾到的。然后所以可是你是因为就是你单纯是因为采访的关系吗？还是你对于贫穷这个最早的认知是怎么样？是因为采访然后才开始，还是说之前就接触到相关的议题呢？
真的是因为采访的时候才开始，就是以前对于贫穷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可能就觉得没钱大概就这样，但是没钱到底是过怎样的生活，反而是采访之后开始认识这些人，然后可以感觉到就是他不是只是没钱这么简单，而是各种生活面向的拮据，包括资讯取得，然后寻找资源协助，然后还有找工作很拮据，工作的机会选择性很拮据。
我想要打断你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突然有点担心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们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明明是在讲美国台湾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谈贫穷？那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一开始邀访的时候就已经被问过，以荣就有问我，那我觉得当然是可以连结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国社会的贫富不均的问题，尤其是像监狱 爆满的问题，尤其是无家者的问题，尤其是很多像卡债族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安全网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美国社会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比我们还要严重我觉得。那现在台湾其实老早就有这些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美国社会或者是美国政党政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自由派跟保守派的争论其实是这些议题，例如说政府到底该不该介入，然后呢政府该介入多深，然后我们的福利政策到底要多要少。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了解美国其实也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了解起啦，那这些东西都是台湾跟美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因为我看你在这个近周刊的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毒瘾啊，然后还有你有做过狼师嘛，就是 Me Too 的那个议题
哦，对对，
然后还有做过统战妈祖政治学，这真的是非常精彩。而且其实这些完完全全虽然说都是以台湾为主的问题，其实在美国其实也都有面对一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么精彩的一本新书当然要就是介绍给听众朋友这样子哦。对，
哦对啊，而且因为我的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关于工作贫穷，这可能美国的听众会特别有感，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你前几年不是有一个电影叫做住在车子里面的那个游牧人生
哦，游牧人生就是拿到最佳导演奥斯卡最佳导演，
对对对对，它也是一本书改编的。那游牧人生它里面就在讲美国金融海啸之后，然后有非常多的人他的本来的退休金然后可能因此就消失了，那他已经负担不起他的居住成本，所以他就住在车上然后到处流浪到处打工，其实跟我书里面写到的很多这些老龄贫穷的人的状况非常的像。
OK， 那这个游牧人生那个是一位华裔的女性的导演嘛，叫做赵婷。
对
那她是非常难得的一位就是女性导演可以获得奥斯卡导演奖，我记得只有总共只有三位还是四位吧，就是奥斯卡九十几年的历史，然后总共也就只有这么少的这个最佳导演是女性。对对对，那在不管是用摄影也好或者是用创作也好，这个我有个疑问就是说当你在写这些贫穷的人或者社会边缘人的时候你自己是怎么样的角色呢？就是你会就是要怎么样观察他们，那你会介入他们的生活吗？或者是比如说你会帮忙联络社工吗？或者是怎么样，你的那个视角或者角色是大概是要怎么样跟这些人沟通呢？
哦，因为这个采访他的时间拉得比较长，所以跟我之前做报道可能他一两个月要完成的那个状况非常不一样。像我在台北车站那边也是我一个比较大的田野场域嘛，那我在那边大概就前前后后待了三年左右，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会去两三次，然后可能早上就跟他们一起坐在那边，然后跟他们聊天闲聊什么的。然后因为有些人他们会有一些官司的问题，那我有的时候会帮他们联络像是法服啊，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打电话，不知道怎么搜寻之类的。那或者是居住上面，他们想想如果要找房子相对比较不好找，那也许我可能刚好有认识一些比较友善的协助租屋的 NGO 团体，那就可以帮忙接线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还蛮融入他们的生活就是了。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尴尬，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你一个女孩子坐在这边干嘛，然后我们这边就是一群流浪的老人啊，你不去工作你坐在这边干嘛，然后我就想说我的工作就是坐在这里。
OK， 那这个我记得我以前这个大概我读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曾经参加过一个NGO 叫做台湾当代漂泊还是漂泊协会，
漂泊
嘛，对不对？台湾当代漂泊协会，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是有在做这个无家者的议题，然后我记得印象超级深刻，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开记者会什么，他们就说其实很多人就会说啊，这个你当游民或者是你无家，你可能就是你自己好吃懒做，或者是要不就是你就是很贪心啊，然后就把卡刷爆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样，所以才会。可是根据他们的统计哦，其实绝大多数会成为这个游民或是无家者，其实是因为他比如说生病，或者是他经商失败，或者很多重大的打击，然后你就 这个安全网没有办法接住你，你就永远就是失去了你的这个住的地方，这样就非常的惨哦，并不是因为所谓的这个不努力这样子哦。那可是就你的写作或者是采访的过程，你有没有遇到其他听过类似故事或者是看过你的文字的人就跟你讲说，反正那些都是只要用功读书，只要自己努力工作就可以啦，那为什么我们要去管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啊？
会啊，因为有一些无家者，他可能看起来年纪还蛮轻的，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他就好手好脚的，他干嘛不去工作？那他就算去洗碗也是找得到吧？就不要眼高手低，赶快去找一个工作，好好赚钱，然后不要整天在那边就是等着分、等着拿便当之类的。
嗯，为什么？那所以这个要怎么样跟这种沟通呢？
因为我在那边采访之后，其实遇到了非常多不同的无家者的背景。那像有一个里面书里面有写到的，有一个无家者，他其实是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就做工地打零工，然后但那个时候呢，台湾八九零年代经济起飞，有非常多的建设。那他就其实非常轻易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那个时候他可能就不一定有存钱，不一定有资产，然后也没有结婚生小孩，然后到了台湾的产业转型之后，那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得上转型之后是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嘛，那他以前是一个工人，你叫他去做什么服务业呢，就是很难，那再加上他的年纪已经稍微有一点大了，所以他在就业市场上面就相对的比较吃亏。那这种他其实没有不努力，他到现在还一天兼两份工，可是他的收入可能一个月大概10000多，
是因为他只能做那个非常少的时数，跟只能用那种最低时薪这样子吗？
他连最低时薪都没有拿到，然后他只能做一些很没有技术性的工作，像是清洁打扫啊、捡垃圾啊这种的，然后他或者是帮人家搬东西，那这种他的薪水都不会太高，所以他可能一个月大概就赚个10000多块，那要再租房子什么的根本就不可能啊。
所以就只能够选择，就比如说就住在街头这样子。那
对，
我有个疑问，那从你的报道跟研究来看的话，我们的社会福利的体制，或者是我们的这整个关于就业的这些安全网是怎么样造成这样的状况？是哪里不够吗？还是说哪边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先从社会福利的体制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的社会福利申请的门槛蛮严格的，就是我们还是会把个人的家庭视为第一道的安全网，所以他会看一下，那你有没有家人可以照顾你？那如果你有，可能我30年前结婚生小孩，我有小孩，那小孩应该就是我的义务抚养人，那小孩就应该要养我，那政府可能就会觉得说小孩养你，等到没有人养你的时候我再来介入。那另外一个就是65岁以下都会被我们的国家视为一个劳动力，就是他会觉得说你自己工作自助然后再添助，所以65岁以下要申请到社会福利身份基本上很难，通常就是要等到65岁以上，你已经不是一个劳动力了，那你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那国家才会想说，那我来试试看好了，这样。对，那另外一个是现在的无家者的协助的方案里面，虽然也有就业辅导，但是因为我们的就业辅导呢，主要都是会找那些全职的工作，一周5天，1天8小时。那有很多人他可能是55岁到65岁之间，他的身体状况，然后他能付出的劳动力已经没有办法去支撑一个全职的工作了，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透过就业服务的系统找到一个适合他的。所以其实要在官方提供的资源底下脱离游民的脱离无家者的身份，稍微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这个我想要问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从开始写这个主题到现在已经经过很多年了嘛，你觉得我们社会上的一般人对于像无家者或者贫穷问题的感受或者是同理心有增加吗？就还是说因为在我以前我研究所的时候稍微参加过一点点的一些社会倡议的经验，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上对于这些人都态度非常不良，然后还有就是会遇到一些很 态度很恶劣的民意代表啊，就是比如说台北市就有
泼水啦什么的，
要泼水的啦，然后就是这个对，反正就是很恐怖的态度。那现在呢？现在有比较好一点吗？
现在老实说，我觉得好非常多，包括因为有非常多的民间团体，他们会透过办非常多的活动或是展览，然后让一般人可以用比较多的管道来认识这些无家者，了解他们的背景，然后他们为什么在街头是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对，那就比较不会像可能我们十几二十年前就会觉得啊，他们就是乞丐啦什么的，就比较不会是用这种心情来看他们，而是能够用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先理解，再有一个自己的价值评断这样。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比以前好非常多了。
那你觉得我们一般人，就是对一般大众听众朋友们来说，除了当然除了去买你的书来看去了解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了解这个议题，或者是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关心不只是无家者啦，其实也有很多，包括这个其实无家者的那个议题，就你来看还有很多嘛，比如说职业伤害嘛，对不对？工伤啦，然后这个家庭照护不够啦，或是这个整个工作贫穷这些议题，那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些议题？我们怎么样去关心这些议题呢？
假设是像认识无家者这个的话，刚好因为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台湾现在有一个组织叫做人生百味，那他们就是在做。对对，他们是在做无家者的关怀跟协助。那我那时候因为写书想要接触更多个案，所以我就去当了人生百味的实习生。对，大概实习了差不多半年多一年吧。对，那他们每一年呢都会有一个展览，就是让大家认识这些贫穷的人，叫做贫穷人的台北。所以如果一般人其实有兴趣多了解这个题目，或者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比较入门款的活动，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去参加了这个展览，看了一些东西，听了人家的故事，那就可以有多一点的认识，那接下来就可以有更多想要行动的可能，去当实习生啊，去当志工啊，或者是他们有一个石头汤计划，每个月他们会他们每个月会找一天，然后就是大家一起煮饭，然后把煮好的东西呢送到无家者聚集的地方，然后分食给大家，然后跟这些街头上的大哥大姐聊聊天互动。这个就是相对比较
这些都还蛮
进阶的。对，
还蛮重要的，就是说现在有一些这个民间团体嘛，然后就是有在做这些议题，那我们一般人就是可以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或者是我觉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就是说我们一般小额捐款啊，或者是这个甚至当志工或者是去实习，我觉得好像都蛮不错的。就像你之前有去当这个实习就帮他们做一些事情，这样是一样的嘛。
对对对，我去当高年级实习生。
OK， 这个我在这边再度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本新书《老穷奇幻记事：台湾底层社会的崩坏人生与求生逻辑》。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十年前就是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就有一本非常非常非常应该是热销的书吧，叫做《崩世代》。就是说我们这一整个世代会面对到的问题，就是少子化，然后财团化，然后呢这个就是父母这一辈都需要我们这个抚养的问题，所以整个重担就是我在我们这一世代就这整个崩掉。那我觉得现在我看到的问题是因为我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世代呢就是开始躺平，我就觉得说反正未来没有希望。那其实我觉得这是环环相扣的啦，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整个社会上看不到希望这些事情，其实从现在有的这些问题，现在有的这些底层社会的这个状况，可能就开始要去好好的面对，不然的话我们的下一代真的就是会完全躺平这样子，那更惨了，对不对？都已经少子化了，然后下一代又开始躺平。 对啊，那这个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我主要写这本书呢其实是面向一般大众，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贫穷，老龄贫穷离我很遥远。可是实际上我采访的对象里面，很多人他可能是以前是大老板，以前是公务员，以前是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可是人生的意外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就会突然发生，那你的生活会一夕之间就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你没有办法再把它拨乱反正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非常多外在的资源协助我们来维持生活的平衡，只是我们现在的这些资源不足，还没有做得很好。那其实这本书主要就是在提醒这件事，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那个倒霉鬼，那在我们还是幸运的人的时候，也许可以多了解，那多关心，让这些资源被建制起来。那有一天当你身边出现一个倒霉鬼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可以在幸运的情况底下又回到人生的正轨上，而不会一路坠落下去。
没有错，这个我们如果我来调个书袋好了，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设计社会安全网或者设计一些社会福利的这个政策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自己放在所谓的无知之幕的后面，也就是说我们要假设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自己想想看，就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成为那个倒霉鬼，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无知之幕的后面，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眼睛蒙起来，或者把自己抽离，然后我们就想说，哦，这个假设未来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下，那我们该怎么样设计一套制度可以避免未来这是自己或者是这个身边的朋友成为倒霉鬼的那个可能性，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真的可能会发生那样的状况，对不对？可能会遇到很多意外。
对对对，
那如果说我们连这样子的认知都没有的话，那可能就会比较难以去同理，或者是我们毕竟从小到大都是所谓攻击主义的成长嘛，就是说反正只要有努力就会有收获，然后呢只要自己认真工作就可以避免贫穷。那其实是有很多贫穷陷阱的存在啦。那我觉得这本书以荣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底层社会的这些所谓的崩坏人生啊，就是大部分时候其实是意外，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好好的了解这样子。
对，没错。
那我们直接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以荣来到我们节目。那这个再跟大家介绍一次这本书叫做《老穷奇幻记事：台湾底层社会的崩坏人生与求生逻辑》，那出版社是静文学。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静周刊上面搜寻以荣的这个报道，然后还有我们在静好听就是静文学所出的这个podcast， 还有这个有声书静好听上面呢，可以收听大国校的台湾。好，那么我们就下集见哦，大家拜拜，
拜拜。